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8号星期六，下面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会讲到美、日、澳、非四国的防长聚焦南中国海去阻吓中国，而台湾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说，台湾应该扮演区域秩序与民主捍卫者的角色。此外，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实施了超过一个月，虽然官员说该法不会影响新闻自由，但是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并不认同这种讲法的，
即一定要去想人家的时候，所以那些就变得不可抗力了。感冒即现在是这个分政治气氛之下，即很多人都是即一拿这个名义出来国家安全，那就可以做到的了。其实你只要封匿聆讯说即有这个风险，那你不要做了样。
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我们会先来讲到英国起诉三名男子违反国安法，只涉嫌協助香港情報機構，一個人移於倫敦經貿辦工作，另外兩個人移為前英國軍人。英國警方起訴三名男子，指控他們違反了當地的國家安全法，涉及協助香港情報部門和外國干預。三名被告將會在當地時間星期一稍後出庭應訊。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鄭樂哲在倫敦的報導。
英国警方指被起诉的三人分别是38岁的 Chilan Peter White、37岁的 Matthew Trickett 和63岁的冲标渊。英国警方又公布指案中共有11人以国家安全法被拘留，包括10名男子和1名女子，当中8名男子和1名女子在5月1号在约克郡地区被捕，在5月2号另一名男子在伦敦被捕，最后一名男子也都在约克郡地区被捕，他们被扣押在警署。警方也都就被捕的10名男子向法院申请了延长扣押时间，7名男子和1名女子未有被起诉，在5月10号之前获释放。英国伦敦警察厅反恐司令部指挥官麦菲表示，作为这次调查的一部分，警方在英格兰各地拘捕了很多人并进行了搜查。他说案件由伦敦领导，反恐警务网络对于阻止这种活动至关重要，自调查开始以来，警方一直和皇家检察署密切合作。他说虽然这些罪行令人担忧，但我想向公众保证，我们认为他们不会受到更广泛的威胁，这一项调查仍然在进行紧，但是既然被告已经被落案起诉，我敦促人们不要对这一件案进行进一步猜测或者评论。麦菲又说这次行动和最近报道的和俄罗斯有关的反恐警务调查无关。在三名被告入面，冲标渊和香港政府驻伦敦经济贸易办事处行政经理袁崇标的英文名字相同。根据已经停刊的香港工商日报1980年4月的报道，当时22岁的袁崇标是香港警方招募队成员。而根据香港警方的内部杂志警星，2011年袁崇标是一名水警警司。根据英国公司注册记录，一名与被告次亮 Peter White 同名年龄相同的人在2018年成立了一间叫做 D5 Security Limited 的英国公司，这间公司在2022年解散。去年他又成立了一间叫做 D5 Security Consultancy Limited 的英国公司，他仍然是董事。这间公司在今年3月13号开始申请解散。根据这间公司的 Facebook 专页，自称 Peter 卫 Sir 的负责人指，他是一个在英国生活的香港人，中学毕业之后参加了英国皇家海军，退伍之后加入英国警察，在军队和警队服务了十几年，其后成立 D5 Security 提供私人保安服务。同另一名被告 Matthew Trickett 同名年龄居住地区都相同的英国人，曾经是一间今年3月15号成立名为 D5 Consultancy Services Limited 的董事，他在4月23号辞任。一个自称 M. Trickett 的人的 LinkedIn 户口说，他曾经是 英国皇家海军陆战队成员，2013年退伍之后成为保安顾问 D5 Consultancy Services Limited。 另外有一名叫做 Manchin DC5 的董事，报称是香港人，住在香港青衣的公屋长安村安柏楼。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之伦敦报道。
有关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实施超过一个月，律政司司长林定国4月底在报章撰文说，新的法律绝对不会对新闻自由施加额外不合理的限制，包括批评政府的自由。不过原定在4月底举行的香港记者协会筹款音乐会，就是因为不可抗力的原因被迫取消。香港记协主席陈朗星形容，目前的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是众人都平等，但有些人比其他人平等。有部分传媒依然有批评政府的自由，但是记协只能够继续带住脚镣跳舞，在红线之下寻求空间。前资深传媒人楚简宁说，近年香港变化太大，令他不再认得。他又怀疑政府批评哪个够胆撕。据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香港立法会3月底火速通过基本法23条立法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并且3月23号正式刊宪实施，各界关注对香港新闻和表达自由的影响。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4月底在香港明报撰文说，新法例绝对不会对新闻自由施加额外不合理的限制，包括批评政府的自由。林定国又说，无论那些批评有多尖锐和严厉，新闻界只有贯彻求真、公平、客观、不偏不倚和全面报道的最基本专业守则，就无需特别顾虑违反风险，包括新条例当中针对中国国安风险的规定。而另外，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在4月底召开第一次会议，督导委员会主席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会后说，爱国主义教育并不是不可以批评政府，他又强调任何善意批评，希望政府和社会改进而提出有效的建设性建议是无任欢迎，又说不单止不是不爱国，而且是非常爱国，但如果目的是要推翻政府搞颠覆，就是不能够接受。在官员多次表示23条立法不影响新闻自由的同时，香港记者协会原定在4月28号举行的筹款音乐会，就是因为所谓的不可抗力原因被迫取消，改为在5月8号在网上进行。记协主席陈朗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取消实体音乐会是避免与记协合作的团体承受不必要的压力。陈朗星形容，这些就好像是近几年的政治气氛之下不断出现的不可抗力。
咁所以我哋一定要睇住同我哋合作嘅人，我哋一定要锡住佢哋。咁喺咁嘅情况之下，我哋即系一定要去谂人哋嘅时候，所以嗰啲就变咗不可抗力咯。啊，咁至于你话点解都仲会有咁冇啊？即系而家系呢个咁嘅氛气政治气氛之下，即系好多人都系即系一攞呢个名义出嚟，国家安全咁就可以做到噶啦。其实你只要封一封信话，即係有呢個風險，咁你啊唔好做啦咁樣。其實即係大家見到都會就會唔做啦，係嘛？佢唔會話嗰個人係其實係咪真係代表某個權力啊、某個部門啊咁樣嘅喎，咁樣。咁呢個就係嗰個現實咯。
對於林定國同陳國基都表示，基本法23條立法之後仍然可以批評政府。陈朗星话，仍然要睇8月底宣判嘅立场新闻煽动案，以及仍然审讯当中嘅苹果日报国安案结果系点。
你话苹果啊黎智英，咁佢后边有好大嘅阴谋，咁就算我退100万步啦，呢个我按下不表唔讲住，咁立场我点计咧？系咪即系大家都系去报道，大家都系去批评吓，即系同一样嘅批评出现喺其他嘅传媒。咁你就全部都其他人冇事嘅，咁你淨係拉咗立場。咁你其實你釋出嚟嘅信息係乜嘢呢？係究竟係佢做嘅係有問題，定係因為佢係佢呢？因為佢係立場，佢係你覺得佢有煽動意圖嘅人，咁所以你就拉佢啦。咁其他嗰啲我話佢冇煽動意圖。
陈朗星形容，目前的新闻自由状况是众人都平等，而有些人比其他人平等。有部分传媒依然有批评政府的自由，有部分传媒就选择停运，而记协只能够继续带着脚镣跳舞，在红线之下寻求空间。
众人都平等，但有些人比别人更平等咯。即 太明顯啦，即係係睇你係邊個啦。有啲人係佢係依然有呢啲自由嘅，但有啲人係冇呢啲自由，即係個現實係咁樣咯。你講嘅嗰啲新聞自由、言論自由，好老實講嘅，即係大家都見到呢五年嗰個轉變同發展，咁大家都係一個心裏有數，大家都係對香港嘅環境都係了解。所以大家有大家的決定是可以怎麼做咯，所以有人會離開，有人會不再做這行，有人會結束了他的傳媒，好像我們這些這樣繼續帶著腳聊跳舞在個紅線下面繼續看看有沒有辦法可以做到咯。
陳朗星坦言籌款音樂會改為網上進行，籌集到的捐款只夠記協未來一年開支的五分之一左右，他形容是及時雨，但長遠來講運作仍然非常艱難。在目前的社会气氛之下，愿意加入记者行业的年轻人亦越来越少，记协会员的人数仍不断减少，越来越缺乏主流媒体的记者参与。
财政上就是及时雨，就是刚刚好的一笔钱可以解决我少少燃眉之急，但是长远来说是都是很艰难，因为你会员又少，不断这样减，那你开支依然是有。咁然之後你又唔知佢用啲咩方法，因為又追你税又成咁樣，咁所以隨緣嚟講都係難。咁但係我自己會咁睇咯，即係呢個唔係我哋記協嘅錯啦，即係我哋都已經盡咗我哋嘅能力去繼續存在，繼續去祈求生存咯。嚇、啊，咁你即係籌款又唔俾，又好大困難，跟住記者係少咗好多，好多人都唔肯再做，或者又唔肯做加入呢行咁。呢、这個唔係我哋嘅，唔係我哋嘅錯啊，係嘛？咁如果有一日你真係捱唔住啦，啊，即有某種形式嘅各樣嘢，咁呢個都係唯有係我哋同香港社會一齊要去面對嘅事咯。
曾任職南華早報、信報財經新聞以及無線新聞節目主持嘅前資深傳媒人柱簡寧，喺三年前港區國安法實施超過一年之後離開香港到美國定居。他最近返回香港，四月底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主持的网台节目，讨论到香港目前的新闻之入。柱简宁说他在香港出世，1980年代已经取得美国国籍，后来返到香港从事传媒工作几十年。他坦言已经对新闻工作感到厌倦，所以三年前离开香港。柱简宁坦言今次返回香港感受到很大变化，不是他以前认识的香港。
變咗就唔係我以前認識嗰個香港啦，即係好多人咧就好似走咗啦，唔喺度啦 ，OK， 離開咗香港啦。咁就好多，如果譬如喺中環行咧，就好多人嚟講普通話啦。咁呢啲就係、是、即係總之唔係我認識以前嗰個香港，我喺香港出世噶嘛 ，right？ 咁我就覺得呢個唔係，即係就變咗係好定衰，我就唔知呢、這個我唔會評論 ，OK？ 有啲就話好，有啲話衰，我唔知 ，OK？ 但我就覺得咧係有變咗係咁多咯。
嗯，
咁就好多人咧，就好似阿林日嗰啲話可以夠膽講嘢，你可以咁冇問題噶，但好多人就唔想講咯，就咁咯，
唔想講，點解唔想講咧？
呢種唔知啊，或者佢驚，或者覺得不需要講啦，就咁啦。
柱簡寧又表示，自從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後，佢認為唔係政府唔俾傳媒報導，而係有傳媒嘅總編輯唔敢出某啲報導。他覺得不是有沒有新聞自由的問題，但是夠不夠膽出是另一回事。對於林定國和陳國基都表示23條立法之後仍然可以有新聞自由，可以批評政府，柱簡寧質疑批評政府誰夠膽試。
另外就陳國基也有說話是啦，
是啦，
都可以有新聞自由，
即是可以批評政府什麼都可以做的，
是啦，
那你信不信他啊？
嗱，咁信唔信咧就好難講，因為點解咧？好似你上一次上請咗阿 Professor Wang 啊嘛，黃教授，
黃向偉教授嚇，
係啦，咁佢都話咧有冇你咪試下啦。
試啊！喂，試咗冇你大鑊，你真係走去咁用我嚟探下你啊！嗰陣時，
咁我就你試下，咁邊個夠膽試咗？
邊個夠膽試啫？係咯。
柱簡寧回应美国之音提问时表示，一方面有多名官员提及23条立法之后仍然有新闻自由，另一方面记协筹款音乐会被迫取消，他认同两方面是有矛盾，而且民主党筹款晚宴近年来亦多次被迫取消，
就有些矛盾在这里。 No.1 你就有新闻自由，可以任你讲嘢，跟住就 即係就好似你咁講啦，呢啲又要取消，嗰啲又要取消。咁民主黨好多時都取消咗啲你哋嗰啲
anniversary
食飯都取消啦。咁即係我就我呢呢啲就我就唔知點解佢會咁做。即係如果你想説好香港故事，呢啲就唔好做啦，係咪？呢啲就唔可以。但係有邊仲同我講咧，唔係話政府叫你取消，好多嗰啲酒樓啊唔夠膽同你做。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針對美中競爭重塑印太區域安全秩序，台灣國民黨籍立法院副院長江啟臣星期六5月11日公開表示，台灣應該加強國防戰備，穩定增加國防預算，並持續深化和美國之間的軍事合作。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楊富儀發自台北的報導。
江啟臣在11日上午在台灣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舉辦的研討會當中說，未來幾十年在美中競逐的格局之下，印太區域的重要性有增無減，身處其中的台灣是戰略的價值與地位亦都必然與日俱增。他分析說，美中長期戰略的競爭態勢不會逆轉，已被定調為競爭高於合作。雖然拜登政府口頭上說美中仍是會合作，但這些溝通或者對話不是那麼可能大幅改變競爭的本質。江啟臣說，在這個格局之下，台灣可以扮演的角色著重於四大領域，不單止應該成為區域秩序與民主價值的捍衛者，兩岸和平穩定推進者，台灣對於全球科技和人道主義都能夠有所貢獻。針對當前兩岸缺乏官方直接對話的管道，江啟臣認為，
如果可以在國際平台和國際組織上面我們能夠參與的話，其實也是可以扮演兩岸之間溝通的一個新的管道，那有助於降低地緣政治的風險。
他說，台灣如果能夠在國際平台組織上有所參與，或者可以藉此是扮演兩岸溝通的新管道，有助於降低地緣政治風險。但他同時是強調，前提還是要設法讓兩岸交流回到正軌。
可是我們當然也不是天真的認為說，兩岸只要能對話問題就能解決，絕對不是這樣。所以同步的，我們也必須加強我們自己的國防戰備，因為只有實力才有和平。
江啟臣說，台灣當然也不是天真地認為只要兩岸能夠對話問題就能夠解決，同步的台灣亦必須加強自己的國防的戰備，因為只有實力才有和平。江啟臣分析，所謂實力是包括強化軟硬的嚇阻力，為此台灣應該加強國防戰備，持續推動國防改革，穩定增加國防預算，並且深化台美軍事合作。同場與會的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莊家榮指出，面對美中長期戰略競爭，域內各國的態度分歧，日韓等東北亞國家傾向嚇阻中國，但是多數的東南亞國家是採取被動逃避的態度，即是希望避免殃及池魚。莊家榮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說，在這個現況之下，台灣應該主動出擊，在經濟領域和個別的東南亞國家拓展合作的空間，尤其是菲律賓和印尼最具潛力。莊家榮說，雖然多數的東南亞國家因為擔憂中國施壓而不敢有所動作，但台灣只是憑藉供應鏈和價值鏈上的優勢，就有機會跳過東盟，直接去說服個別的國家，使之有信心同台灣發展實質的關係。至於在東北亞，莊家榮就認為，台灣在價值理念上本來就與是韓國、日本相近，現在各國高度重視國際海空域航行自由，台灣海峽又是東北亞至非洲貿易、能源和資訊產品運輸、海底電纜的重要通道，因此台灣應該是繼續保持與東北亞國家的聯繫。以上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楊富儀的報導。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每日的粤语广播已经开始作出新的安排。我们的节目时间浓缩到每日30分钟，从国际标准时间1300开始，即是香港时间每晚9正，为各位听众带来更加精简并详细的新闻与分析报道。我们都请各位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页和社交媒体，包括 Facebook、YouTube、Instagram 以及 X， 可以获知更快更新的新闻报道内容。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址是 www.vocal.com。 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的网页名称就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 Instagram 以及 X 的账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欢迎你继续收听收看并且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网。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的国防部长最近在会谈中表达了共同维护南中国海安全的重要性。专家认为，南中国海安全上最大的隐忧就是中国将部署配备核弹头的核潜艇，因此美日澳菲必须将联合巡逻和演习常态化，吸引更多区域民主国家加入抗衡中国的行列。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日本防卫相穆元念、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和菲律宾外长特奥多罗5月2号在夏威夷的美国印太司令部举行了第二次四国联席会议，讨论了该地区当前的安全形势。在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四个国家表示为确保印太地区的自由开放将强化合作并举行更多海上演习。美日澳三国均表示会协助菲律宾提高军事力量，认为这样对维持印太地区安全稳定非常重要。在讲到涉及到中非在南中国海的最新冲突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损坏菲律宾船只并造成船员受伤是无视国际法的不负责任行为。他提到4月7号四国首次在南中国海的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进行的海上合作活动，表示这样的活动不单止加强了四国的互操作性，还建立了部队之间的联系。奥斯汀说，这样强调了我们对南中国海的国际法共同承诺。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表示，南中国海安全上最大的隐忧就是中国将部署配备核弹的核潜艇，所以日美澳菲要持续并扩大联合演习，避免中国有机可乘。长美贤首先是这样说的，
中国は潜水艦搭載の新しいミサイル JL-3 を開発中です。この海南島の地下にある基地に、
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目前正在开发一种新型潜机导弹 JL-3， 驻扎在海南岛的一个地下基地，从那里出来隐藏在南中国海某处等待攻击命令。长美贤指出，这种新型导弹完成将会有能力从南中国海攻击美国本土，使到美国为了避免核战发生而减少在南中国海制衡中国的军事行动。他表示，中国为了防止潜艇被发现，必须在他的周围部署战斗机、巡逻机和舰艇，防止美国及其盟友军舰靠近。他继续说，
那斯卡波罗礁にもですね、人工島を建设すれば、南シナ海全域に戦闘機や哨戒機を展開させる拠点ができるわけ。
他说，如果中国在黄岩岛建造一个人工岛，那中国在整个南中国海都有部署战机和巡逻机的据点，在战机、巡逻机和舰艇的保护之下，中国就可以将配备核弹头的潜艇隐藏在南中国海，随时准备攻击美国。他说，日美澳菲必须积极派遣能够侦察潜艇的舰艇和巡逻机在南中国海巡逻，防止中国隐藏潜艇，还必须阻止中国占领黄岩岛。他认为日美澳应该分工并持续巡逻，甚至应该将演习内容改为反潜演习。台湾日本研究院特别顾问陈文甲教授表示，为了管理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特别是在中国在南中国海扩张的军事和其他活动，四个国家将在南中国海进行常态化的联合巡逻。他说，这样是一种展示区域力量平衡及合作意志的行动，目的就是为了保持航行自由及地区安全稳定。陈文甲说，
美国、日本、澳洲和菲律宾等四国呢，为了在强化南海的区域力量平衡。
陈文甲说，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为了在强化南中国海的区域力量平衡及合作意志行动，将制定明确的沟通和危机管理方式，并建立一个更加规范和常态化的合作框架。他认为，这样不单止可以令到四个国家的联合巡逻和演习更加畅顺，还能够吸引例如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周边国家加入，用更加广泛的多边合作机制对抗中国在该地区造成的紧张局势。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黄尊彦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四國在南中海的增加、聯合巡邏和演習對於日本來說也有特別的戰略意義。他說
日本和中國本來就在東海，主要也就是在釣魚的群島。
他說日本和中國本來就在東中國海，主要就是釣魚台群島，一直都有主權紛爭，所以如果菲律賓有更強的力量來抗衡中國，這樣中國就必須加大或者是集中力度來對付菲律賓，而日本在東中國海所受到來自中國的海上壓力就可能因此而減少了。他說日菲已經形成國防與外交2+2機制，預計今年中美締結互惠准入協議，可以預期簽訂之後，四個國家在菲律賓周邊海域將會實施更多的演訓來到阻嚇中國的威脅。在這一次四國防長會議之前，美國、日本和菲律賓領袖上個月在華盛頓舉行過第一次三方高峰會，議題聚焦印太地區局勢以及南中國海的問題等，美日更加在前一日宣布了超過70項協議，兩國在加強國防合作方面取得重大進展。黃專燕指出，上个月美日峰会的共同声明中就提到，美军和日本自卫队未来将加强联合作战的能力，就是要确保良好的互操作性。他说
日本正在大力开发能够反击敌人的武器，那美国会在这方面提供相当的援助。
他说日本正在大力开发能够反击敌人的武器，美国会在这方面提供相当援助，不管是武器的研发技术或者是武器本身的提供，未来相关武器部署在日本，自卫队和驻日美军亦都能够共同运用。对此，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长美贤指出，日本向美国购买了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赋予它反击能力，但终究需要美军合作。他说
実際にトマホーク巡航ミサイルを運用するには偵察衛星で目標を発見して GPS 衛星でミサイルを誘導して、
他说实际操作战斧巡航导弹时必须使用侦察卫星来发现目标， GPS 卫星可以引导导弹，通讯卫星可以中断通讯，并且必须进行侦察来确定导弹是否击中。长美贤指出，美国拥有这方面高水平的系统，因此日本的反击能力其实是依赖美国体系。他表示从俄罗斯最近入侵乌克兰以及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导弹交锋中可以看得出，导弹战的及时性和适度性是非常重要的，才能够及时快速做出准确的决定，所以日美的紧密配合至关重要。这种合作可以延伸到导弹防御系统以及使用潜艇和补给舰的联合作战。台湾日本研究院特别顾问陈文甲教授认为，美日在防卫政策和战略规划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合作和协调之外，为了对抗中俄和北韩的战略合作，在上个月华盛顿高峰会之后，日本和澳美英军事同盟的合作几乎确定，近期将会看到美日更多安全领域的深化合作。他说
美日将会建立更紧密的情报共享机制，
他说美日将会建立更加紧密的情报共享机制，确保双方在面对共同威胁，例如朝鲜半岛的不稳定和地区的其他潜在冲突的时候，能有更快速和精确的情报交流。他表示日本一旦正式成为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的第二支柱，南韩、南中国海周边的国家都会思考怎样参与所谓的亚洲小北约，逐渐形成之后必然对中国启动相当的阻吓效力。对于美日澳等国家积极强化安全合作的活动，中方多次表明坚决反对美国及其盟友操弄政治集团，以及任何挑起和激化矛盾、搞封闭的排他小圈子，损害其他国家战略安全及利益。中国会坚定不移维护自身领土及海洋权益。黄专燕认为，而家在关注以至于介入南中海事务的国家已经不单止限于美日澳，例如南韩三月初对南中海的情况表达忧虑，英国外交部去年12月谴责中国对菲律宾的做法是威胁区域和平稳定，今年德国总理和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见面时亦都对南中海的紧张表达忧虑。他说
这些欧洲和亚洲国家对于菲律宾的声援都有可能会像这一次，
他说这些欧洲和亚洲国家对于菲律宾的声援都有可能会好像这一次美日澳非四国联合演训那样，最终化为具体的共同行动。陈文甲亦都表示，这种情形是中国最不乐见的，因此除了加强在南中海的军事活动，例如增加巡航频率、举行更大规模的军事演习等，中国会软硬兼施，以利诱和分化的手段弱化民主国家的团结意识。他最后说
中国会加强与南海其他伸索国的双边关系，尤其是与
他说中国会加强与南中国海其他星索国家的双边关系，尤其是越南、马来西亚等国家试图透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分化对手，削弱日美澳非的集体影响力。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didates.com。 好了，结束了时事一周的节目，我们在下一次节目时间回来再会。